今天呢，在这个哈巴谷书呢，我们就真的可以看到一份超越了人可以思想的平安。但是在这个平安来到之先呢，神容让他自己的人，容让他自己的仆人去经历一些很伟大的事情。咁记得上一次咧，我哋睇哈巴谷书结尾嘅时候咧，如果弟兄姊妹冇善忘咧，就讲咗五个嘅灾，而呢个五个嘅灾祸咧，系要嚟审判或者叫做去将神翻嚟去审判呢一个将会行佢为犹太人所预备行出嚟嘅审判嘅一班恶人。神用咗加勒底人呢班呢个巴比伦国。来到去成为了神手里面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将犹大是首先处理了他们当中的罪，将他们掳到巴比伦，然后呢神就计划了，神也在他的远见当中呢去到安排了怎样审判，怎样惩治巴比伦人。但是在第二章第二十节最后一句，然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全地都当在他面前肃静。当先知结束他这个书卷的时候，当先知问了两个的问题，跟神对话两次，然后神答复他，答复他之后，在这段对话的结尾就用了这一句的说话，当耶和华神在他的殿里面的时候，全地的人，所有有气息的人都要肃静。先知已经去到一个地步，本来在很开始的时候他是很多的问题，他要问神，哇，你何时会审判犹太这些恶事呢？我活在这个民中呢，真的很厌烦，看不到你的公义。当神说加勒底人会审判的时候，他又问为什么你会用一些这么恶、这么残忍、更加比犹太人犯多罪的人来到惩治犹太人。那神说，你不要紧张，我用这个加勒底人是一个形象，他们同样要面对他们自己所犯的罪。神说了之后，哈巴谷先知就没有再问任何说话，就提出了一个很得意的事情，就讲回耶和华在圣殿的时候全地的人肃静，为什么呢？就引进到去今天我们会看的第三章，哈巴谷书第三章。哈巴谷书第三章呢，是一个完全呢跟上两章的文体呢是不同的一章。所以因此呢，如果我们去找一些参考，找一些书本呢，很多时一些新派的学者呢就觉得这一段第三章不应该是原本哈巴谷书里面有的，因为呢是完全好像脱离了。但我们从文理上面看呢，这个完完全全就是哈巴谷先知想表达我们人在耶和华面前肃静的原因，不是只是沉默无声哑雀一样，要应该怎样呢？是应该大进去赞美的，是应该从耶和华的殿里面安静下来，一种敬畏的开始，然后用一个敬拜的诗歌落章来到去敬拜这位大能的神。所以哈巴谷开始的时候，在第三章开始，是真的一个很独有很独特的一个诗，就是一个诗章的开始。亦都好多人讲过咧，喺圣经入边咧，基本上咧用呢个诗嘅方式写作嘅书系多嘅，系好多嘅书卷咧都系用诗章嚟到写。一般人会觉得圣经净系得诗篇会系诗章，但系基本上喺好多唔同嘅书，甚至去到旧约嘅律法书里边，今日睇嘅我哋睇嘅先知书，不论大小先知，去到新约保罗写书信。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都有一些诗章赞美的宗旨，更加不要说启示录完全就去到这个第四章第五章里面，全部都是用了这些赞美的诗章来到去写作。所以今天我希望跟弟兄姊妹去看看哈巴谷先知他怎样来到赞美神，然后呢我们处理一个我时常叫弟兄姊妹思想的问题，哈巴谷先知怎样从疑惑里面去到满足，而满足原来不是最重要，神不是要来满足我们，神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的题目，我们整个人心里面满足就能够向神赞美。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一个满足里面向神的赞美， 而呢个嘅满足唔系净系外在，而系内在。哈巴谷先知写第三章系好工整嘅一章嘅圣经。喺第一章第一节，哈巴谷先知的祷告，配激动的乐调。咁喺原文咧都系咁样写嘅，不过佢用一个原文一个字咧，呢、这个我都唔识读嘅，就是 again 啦。咁上下嘢系一啲个意思系乜嘢咧？系讲到用一啲敬拜嘅时候咧，会有激昂啊，会系兴奋、开心、喜悦，唔系哀歌，唔系好似之前第二章所写嘅呢，逢亲有呢啲祸灾呢啲。咒诅的宣告底下所唱的是什么呢？是哀歌嘛。但现在你认识耶和华的哈巴谷先知就说，不是，我们敬拜神要怎样呢？我们要用一种音调，虽然在历史里面已经遗失了这种节奏究竟是怎样，或者怎样唱，就像我们今天说、啊、我们有古典音乐，我们有 hip hop， 我们有、那些叫做 rock and roll， 我们很多不同，我们可以知道、那个音调怎样。虽然我们不再知道希伯来他们当日的音调是怎样，但是他们用这些字的时候，他们可以考究到是一些激昂敬拜的事情。所以因此呢，我们也都能够从这个的、方向呢，就知道哈巴谷当日呢所写的这首的诗、啊、不是只写了自己在家里欣赏，哇，可以诗人李白那么开心啊，那写了满足、啊、自己抒发下感情。 No，不是这样的。原来他赞美，原来他写这首诗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这么清楚写，好像诗篇里面写一些，有时有些音调，好像今天我们读这个诗篇第75篇，这样都是有这个方向，是有些、上面讲、加撒的诗交给诗班长调用呢、幽要委怀，是吗？所以我们看诗篇的时候，他有这些原文里面都有的技术，也都是那个诗篇第一节的圣经。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看的第一样就是，哈巴谷先知虽然是一个祷告，但是他这个祷告写成之后，是会让会众一起去到敬拜的时候，来到可以唱出，或者去到、那时陈牧师讲的很可能呢、这些希伯来人呢，好像我们中国人数白榄都不出奇，因为他们没有很多、很复杂电子音乐，可能是一些弦乐和一些激乐，即是、敲击、细鼓、手鼓那些，有那些有些 beats 咁样，我哋可以知道，但系一定系一个欢喜快乐嘅诗歌。咁第一节咁样，同埋最尾结束嘅时候咧，我哋睇最尾一节咧，第三章第十九节最尾嗰句，教师班长用诗弦嘅乐器嚟到伴奏。咁咧，我哋就知道整个歌咧系用一啲叫做有弦的、弹奏的音乐，还有一定有一些、叫手鼓之类，他们有 beats 这样唱。我知道这是一首唱的诗歌。那跟着怎样很工整呢？当哈巴谷讲了这个开始的时候，他的目的或者记载了自己祈祷的时候，就加上了这些音乐敬拜呢。这个第三章哈巴谷书可以分成、至少两个的部分，是由第二节去到 第八节，然之后呢就 由第二节去到第七节，跟住第八节去到呢第十五节。首先这两段、哈巴谷他自己一个向神的敬拜的方式，我们去看看这个经文是不是重复讲紧同样的事，还是有一些什么背景我们需要知道。哈巴谷书三章二节，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声音，惧怕你的作为，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在这些年间彰显，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怀。我们看落的时候很普遍，很普通的一个，好像我们时常看的诗篇一样，但是在这里一开始先知不再去质疑神的底下，然后反而是听见神的声音，有就害惧怕他的作为。很多时圣经呢、这个惧怕这个字呢是可以译作敬畏和惧怕，我相信在这个处理上面呢是更加适切 是哈巴谷先知，他去到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开始一种真正的敬畏，真正的看到耶和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真正看到他所质疑这位神是不是会是一个公正公义圣洁的神。当他听到神的声音和他回答的，告诉他，我是仍然公义的神，我是仍然那位掌管一切的神，不是你来判断我是不是公义圣洁，而是你要知道我是个圣洁的源头。这样的时候，先知听到神的声音，他敬畏他的作为，敬畏他的作为是一种很难的事。我们有没有想过，摆回我们自己是哈巴谷先知里面，摆回我们自己是哈巴谷先知的话，而神说你和你的民要去到巴比伦，如果我们今天拜偶像的人，你求我你医治，跟着他说你不会，你会更病多些。我们第一样东西，大部分绝对拜偶像的人就说这个不灵，找个第二个，是吗？但哈巴谷先知不是这样，哈巴谷先知听完之后说，你是这样，就是这样，他就来到这种敬畏神的作为，因为神自己的安排。所以他求的话，他说求你在这个年间是复兴，但是当你去做这些事情，当你在这些年间复兴彰显你大能的时间，求你用怜悯来到去做这些事情。我时常提一件事，先知是一班认识神的人，先知的写作必定跟他们的律法是很有关系。先知哈巴谷这段的开始，是正正在生命记摩西写摩西之歌之前的记载。我们看生命记31章，生命记第31章第九到19到21节，生命记31章19到21节，所以现在你们要为自己写下这首诗歌来，教导以色列人，放在他们口中，使这首诗歌成为我反对他们的见证。因为我把他们领进了我向他们的列祖起誓应许之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饱了，肥胖了，就必偏向别的神侍奉他们，藐视我，破坏我的约。他们遭遇许多灾祸和患难的时候，这首诗歌就必在他们面前作证，因为这首诗歌必不会从他们后裔的口中忘记。其实我还未领他们进入我起誓应许之地以先，他们的心里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好有趣，神叫摩西写一首歌。如果你想看，就在32章那里开始写，中间那里开始写，他吩咐完约书亚一些的东西，叫约书亚要接续摩西，跟着就有一首摩西之歌。同样哈巴谷用了这个方式，他令到 看到这个宣告，这首诗歌让以色列人再一次回想到，神老早已经说你们一班叛逆的民，你们是一班忘记神的人，但是神仍然用怜悯来到对待你们，是一位守，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的表达。如果我们有这个背景，我们就会看到继续下来第3到第7节哈巴谷先知他所想的或者所思的是什么事情。在第3到第7节，圣经这样讲，神又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山和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弥漫穹苍，赞美他的声音响彻大地，他的辉煌如光，手中四射光芒，就在其中隐藏着能力，瘟疫在他面前行走，灾病在他脚下发出，他站立 震撼全地，他观看震败列震散列国，永在的山崩裂，长存的岭陷塌。永在的山，他我看见古实古山的帐幕帐棚遭烂，米甸地的帐幕惊惶。在这个的经文里面，我们第一样要看的是先知用了一个什么代名词。那我们就会知道先知的思想在哪里。在第三到第七节呢，基本上呢，哈巴谷呢是用了第三身的神来到去写成这一段的经文。所以我们中文呢都是用他的辉煌，第四节他的辉煌，第三节再看他的光芒，他的荣光，下面他第五节瘟疫在他面前行走，灾病在他脚下发出，第六节他站立。所以这些一切这个段落是看到用第三身。但这个第三身有什么表达呢？这个用了一个比较远的表达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看回内文这里，就正正跟上面生命记有一个很有关系的联系。这里所记载的就是好像这个提曼巴兰山这些地方的开始在哪里呢？这两个地方呢，在不同的圣经的记载上面呢，出现过不同的名称的。在俄巴底亚书第九节出现过，在阿摩斯书一章十二节出现过这个的提曼，也都在约书亚记是形容南边的地方。那姑勿论我们怎样看这个提曼的地方，如果是以东的话呢，就正正如果我们记得出埃及，出埃及第一个地方呢，如果我们记得俄巴底亚书和看回他的责备里面呢，就是讲到当以色列民出埃及准备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第一班很严峻的人就是这班的以东人。所以在这里这个技术就是讲到当他们在这个出埃及的时间，在去到这个准备入迦南的地方，在巴兰山这个地方，在创世纪第二十一章有记载，在列王纪上十一章有记载。这个地方的位置呢，约莫呢就是在西乃旷野。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形容着用这两个地方讲耶和华在那里出来，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最伟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被拯救出为奴之家，耶和华神就在那里将他带入到流奶与蜜之地。而在这个的继续的形容底下，是用了第三身来到表达好像一个过去或者已经行了其事的神所表达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这里有几个的提醒，第一在第四节，他的辉煌如光，手中四射光芒，其中蕴藏了能力。如果你记得这个光芒呢，他们提出这个的发光这件事情呢，我们就会想起一个摩西的事情。他们就会想到在人的当中怎样曾经见过人有辉煌，怎样能够从神里面能够反映出这个辉煌，就是当摩西在这个西乃山见完神四十日下来的时候，那民望到摩西的时候怎样说，跟摩西说我们很害怕，因为你面发光如神一样。那摩西记不记得要第一次记不记得摩西拿个一个手巾仔一个帕子呢，就遮住自己，跟着继续跟他们宣告神的律法嘛。所以当这个技术里面由耶和华在那里开始带领他出去，去到西乃准备入迦南的时候，这个荣光在以色列人面前是出现过。而更加得意的这个光芒，光芒这个字呢，亦都在一些的经文里面呢是译作国的，即是一个国啊。咁因此你那个光的表达呢，就好像能力同埋呢一个大能的一个国咁样。咁亦都因为呢这个的表达呢，有一些的艺术家呢曾经将摩西的样子，即是那些 雕刻啊，咁咧喺佢头上边咧，想表达呢个角咧，就真系整咗一只角喺，整咗个角喺佢头上边。咁人哇，原来摩西有个角嘅，咁原来有圣经嘅背景。哈巴谷先知同样就系咁样样。哈巴谷先知就系用咗呢啲嘅形，呢啲嘅以色列人明白喺佢哋历史入边啊，知道认识嘅事情嚟到表达神嗰种光芒同埋能力。跟住继续睇落去嘅时候。为什么会有瘟疫？为什么会有灾祸在耶和华来到呢？我不同弟兄姊妹去揭，但你可以看在耶利米书那里曾经提过，第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二十一章六节，这些是记载什么呢？神的刑罚，神的临到，当他审判，这些的灾祸就会去到人当中。如果我们记得一个，甚至以色列人，神都是这样去处理他所犯的罪。大卫，是吧？大卫在他的这个犯罪里面，神给他选，你要瘟疫啊，你要我杀你家人啊，就是一些选择里面，这个的其中一样就是这个瘟疫。所以神的审判，这些瘟疫会在他临近来到之前去审判。但是在出埃及的时候，审判谁？就是审判这个迦南的人。所以我们看整件事情，神拯救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同样以色列人成为了神的形象来到去处理迦南人的罪。这个事情不是我想出来的，这个事情在圣经创世纪里讲的。因为当神跟亚伯拉罕讲话，你将来的子孙要在一个秘掳的地方四百年，因为要等迦南人的罪够时间，我要去处理，我就会将带你的后代出去处理迦南地这些罪民，这些犯罪的人民，这些犯罪者，这些恶人。所以同样再一次看到一个平衡，先知是知道神做的事情，当先知被提醒神做事情是怎样样的时候，先知就真的从他的诗章里面去表达，是的，过去你都是行其事掌管一切的神，就是这样。然后后面他这个灾祸之外，这个瘟疫后面灾病，这个灾病呢，在一些的英文译本里面他用了一个 burning 这个字，就好像同样炼净或者刑罚。所以整个结构都可以看到是神来到的日子是会施行刑罚，施行审判，但是同样有一些的拯救。先知继续去形容，在第六节，他站立震撼全地，他观看惊散列国，永在的山崩裂，长存的岭下塌陷。在这里再一次看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事情，当先知来到形容，当先知来的在他诗歌里面重新去想起这位过去领他们得赎的神，他同样想起神的永恒性和神的能力所在是怎样。如果你看这个永恒的山，为什么会用一个永恒的山？为什么会用这个字呢？不就这样，一个大山或者一个叫做巨山，而反而是 The Eternal Mountains。 因为如果在律法里面，在先知看律法书里面，第一卷书的记载就是创世纪，创世纪一章九节正正就讲出地的源头，就是神叫水走开，山出现。而这个他所形容以为紧箍，就是那个紧箍开始上来这个地方，但是在神里面，当见到神的时候，当见到创造这样东西那位神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同样是一样，是惧怕，是敬畏。这些诗人时常形容神的方式，都会看回神创造起初那种大能和永能性。 这个真的 很能够表达先知看到神过去的彰显是怎样。最后就是看到第七节古山这个地方和米甸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正正就已经在迦南地里面最开头的两个地方。所以我们去到看到整个的事情，就是从神带领他们入去经历旷野，去到对一些恶民有一些争战，入了迦南地他们正正要对付的人，这个过去的历史令到哈巴谷先知再次想起这个神是有跟他们有一份约，而这个神的拯救同样带出了别的地方一些恶一些罪人的审判，正正就是跟神所应许他们所说的一样。所以在第三到七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来到的时候那种荣耀，神来到的时候那个荣耀是怎样。这个是讲了一个历史已经彰显了的事情。那也都在第八节开始有一个转动，耶和华你骑上你的马，乘驾得胜的战车，难道是恼怒江河，向江河发怒，向海泄愤？你的弓显露，你的箭上弦，你裂开大地为河流，诸山见过而颤抖，众水暴流而过，深渊发声，举手高扬，日月停在本位，你的箭发射如光，你的矛闪耀辉耀，你激愤践踏全地，你怀怒打碎列国，你出来救拔子民，拯救你所稿立的，你击打恶人的房顶，使根基全然显露，你用他的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暴风把我们驱散，他们的喜乐是暗中吞吃穷人，你乘马驰骋海上，大水汹涌翻腾。先知现在用了一个第二身去表达，去跟神去说话，去记载这一段的文，去记载这一首的诗歌。这个的转变，一个最自然的转变，就是好像我们讲故事一样，有图画的。谁呢？哇，他很厉害的，他做这些，哇，很伟大的事情。然后突然间，这个人不自觉之间在这边出现，哇，你来到了，你是这样，所以那个叫做代名词的转变，就是有时间上，就是那个见面或者指向的分别，就是讲紧，哦，那个人是这样，我跟人讲紧那个人是这样，但是原来这个人出现，哇，你是这样，即那个的转动。所以为什么诗章呢，就变了由望去盼望或者想起或者分享，去到一个能够见到神来到的景象而直接跟神对话的一个方式。先知就有这个的，有这个的可能一个意象或者看见。但他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看 上一段，在第二节是用耶和华开始，中文译得很好的，这个位置让我们知道怎样去有一个段落。跟着第八节也是用 O Lord， 英文就 O Lord， 跟着也是用耶和华这个字，我们分成两个，然后就用两个不同的代名词。我们看看先知当见到神的时候，当神来到在他面前开始有作为的时候，这个先知怎样跟他对话。先知又再一次问，哇，神啊，你是不是你的来到是不是因为你的恼怒？你的来临是不是因为你要去发泄你自己那个的怒气？ 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中文是漏，我不应该说漏，是译上面有一些跟原本希伯来文甚至英文，如果弟兄姊妹英文圣经可以看你的第二边的英文圣经，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说话在结尾的时候，他最尾是怎么说呢？第八节是说 On your chariot of salvation， 中文呢就译做你乘驾得胜的战车。得胜和得救呢或者救赎呢是两回事来的嘛。为什么我会要指出这个位置呢？他讲着耶和华，你来到，你是要用怒气去对待这些江河，你的愤怒去对待这些河流，你骑着马而来。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时常表达一样的东西，就是他要跟这些人争战。如果你记得启示录第十九章，我们的主骑着一只白马来到对这个敌基督者去争战嘛。这个形象，这个的画面呢，时常都讲到是对敌和对敌人的一种方式。但是那个很有趣的就是这个哈巴谷先知竟然间当他讲这个骑着一个马车或者一个叫战车的时候，是一个拯救的开始。是不是一种冲突？究竟是审判还是拯救呢？但原来是两样都同时发生的一个状况来的嘛。就是当耶和华神来到去惩治这些的恶人，将来惩治这些加勒底人，这些巴比伦国的人，他就会将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所以先知用了一个很微妙的，用了一个在表达上面的一个方式，是讲到神的列怒会来去处理，甚至江河这些地方他都会处理，然后讲到但是当中仍然有拯救在里面。而这个的观念呢，也都不 是灌输或者加上去的，这个观念呢是从第二章第四第五节来的嘛。因为神说二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到去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到神来审判这个大审判巴比伦，去审判加勒底人的时候，那些信神的人，那些跟随神的人，他们经历这个状况，这个情况，但是在这个情况的 过程当中，或者过去之后，这一班人会被蒙拯救。所以这个是先知能够 很独有的地方，我觉得哈巴谷看的时候很多的思想，很多的唤醒，就是能够是不是我们去求神，我们看神，我们要在一个状况里面被抽离免去，那个才是神的大能，那个才是神的祝福，那个才是神叫做怜悯呢？还是神是可以让我们在那个状态里面同样经历苦况，同样经历被操练，同样经历来到炼证，同样呢在那个状态里面来到去受一些人看为苦的事情，最后但是不是去了一个永刑，去了一个死亡，反而去了一个蒙救的状态。所以在旧约圣经我提到很多时候有一种叫做在实际上面，在时代当中，神是会将那件事情令到他展示了一部分，而让这一部分成为了将来一个大图画最终那个的情况出现。什么意思呢？我提过巴比伦是会将以色列人，将一些信神的人，将一些跟随神的人，将一些听完神话，因为你们国民叛逆的底下，我要带你去到巴比伦里面，将你们炼净，到时候我就会兴起一个的王，能够给你们回归。耶利米先知同样是有这个经历，但以利亚这些，但以利亚朋友这些经历，以西结有这些经历，是不是？但这些人不会因为秘掳而觉得神没有施展他们应该施展的大能来到拯救他们，反而他看到原来拯救当中不是单是脱离辛苦，拯救是神最后能够让我们承载完之后去到神那里，是不同。神用他这些内容就像约伯一样，是去到这些状况。 哈巴谷继续在第九节、第十节，都仍然是紧握住神彰显大能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会是怎样严厉严峻的事情。去到第十一节，日头停在本位，他的箭射、发射余光，他的矛闪匿辉耀。我们以为这件事是将来才会发生，日月会停在他现在停在的位置，但是哈巴谷先知是知道这件事发生过，而再一次重述神就是那位可以做这件事的神。最明显的一个在约书亚记，在约书亚记里面是出现了，因为约书亚要战胜那些、外族的民族而打仗的时候，那些亚玛力人如果日头落了，他们那场仗未必会能够完成，然后拖延的话，以色列民就会受损。所以他就祈求神可不可以将那日拉长。如果我们记得，我们不用科学讲，我用圣经跟你看，如果在创世纪里面，在今天我们想有光因为有太阳，但在创世纪里面不是这样讲的。创世纪讲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说有光就有光，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辰，光就是光，因为神说有光就有光，不需要太阳。但是到做太阳的时候，神说什么？我要做一个大的光体，一个小的光体，目的是有节期的，是有时间的嘛，是有一个给人能够今天呢、有晚上有早晨，那就一日，那就是呢有月亮有太阳一日。神是做这件事来做一个、时计，即好像手表一样，是吧？但神可以令到这些东西停在那里，因为他创造里面太阳停在那里就停在那里，就是可以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超越的大能，而且这件事情不是发生一次，这件事情在希西家的身上同样发生过，将日影调转，即是可以将这个太阳移位。即是我们看那些电影都说、要开坛作法，然后移那些什么星象，然后又搞一轮，就好像、吹风鼻孔，他的基础再一次这个创造的主。所以当哈巴谷再想起的时候，他的基础再一次是回到去历史里面，但是今天神同样再一次在他面前，我们说他已经来到了嘛。他来到的时候，神再一次彰显他当年为到约书亚做的事，他今天仍然能够做。这给先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先知一个很重要的信心，这位的神是没有变过，这位的神是从来没有一刻没有理过这个他创造的宇宙，他没有一刻没有去管理，没有去看着，没有去照顾他所创造的，他的大能没有改变，他的控制这些江河，甚至再回来的日子，或者他来到的日子，这些的创造物都要同样的敬畏，好像起初他吩咐地这个世界被造成一样。但是同样在第十二节，你的愤怒践踏全地，你怀怒打碎列国。神说他会是一位施慈爱的神，但是同样神说我不会以有罪为无罪。所以去到启示录，这个的打碎，这个的践踏，不单在当其时对巴比伦国一个情节，而是在启示录第十七、十八章、十九章里面，事实上在启示录里面提到，都是用巴比伦城来到译作这个敌对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在旧约里面处理巴比伦这个真实的国家发生的事，神是想我们人有历史的见证，而明白将来同样在启示录所讲的是一模一样会实践，好像他叫他的仆人约翰写成的一样，就好像哈巴谷写的，神在当年是实践了，是可以进行了，表达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因此我们应该有凭据的看到神说在启示录里面出来的审判会是真实。 第十三节，你出来救拔子民，拯救你所倒立的，你击打恶人的房顶，使根基全然显露。有趣，再一次出现了一个这个的列怒，这个审判列国，就再一次想弟兄姊妹看到怎样在我刚才说的去有更多的支持论点，就是提到列这个的巴比伦神会践踏会灭没，但是第十三节，你出来救拔子民，拯救你所倒立的。在这个经文里面呢，这个被倒立的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讲法，那我很快讲一下。很多人就看了，哦，这个班是不是就是神所倒立的以色列民会救他们。这个有一点脱离了个史，即是历史的背景底下。反而最近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古实的出现。这个如果我们记得呢，在巴比伦，刚才我提到巴比伦将以色列人亡了国，跟着就将他拎了去，拎了一些人去巴比伦，但是他们要回归嘛。而神就是讲了会找这个 Cyprus 这个人呢，去到准备将来将他们拯救出来。所以的意思呢，就是说神会让一个人来到拯救你们，那个被倒立的神呼召预备的人来到拯救你们。这个呢就是跟这个的上文下理呢是有关系的，就直接呢联系到了，就是说你，我会灭没这个，你们会被掳去到这里，我会去处理这一班的民，跟因为呢我会用一个倒立的人来到拯救你们出来，等你们可以回归。所以再一次呢出现了一个 两重、啊、或者两个的实那个应验那个的关系，一个就是当其时历史已经发生了的状况里面神是可以做到，那将来同样因为所指向永恒里面那个 受稿者呢，就必定是启示录里面第十九章所写的那位骑白马的基督，万王之王。我们再一次可以看到先知他写作那个精妙啊，而怎样有人可以觉得圣经是假的，在历史又可以发生，是指向将来亦都会看到这个的永恒性。所以看到这一段最后一句，你乘着马在海上跑，然后海水都翻腾。所以呢，这个就是神可以来到那种景象。我记得我不知道看那部电影还是看那些图画，就是讲一只有一个人，就是好像主角与马在水上行，然后就浪花四钱，可能 Freddy 这个 good idea 去一个好的提议，画一张神骑着马可以水反气，表达到神的大能，表达到神的审判，表达到神的拯救。但是重要的在这张里面不是停在这里，这些不能够改变的现实来，不论我们人信不信这位神，觉得这位神大能不大能，觉得这位神是不是真的永恒，都不会改变神这个真实永恒大能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自己去空想 去反叛，想任何东西，但是先知不是停在这里，先知重新去想起神过去的大能，今天好像见到神来到一样，先知的反应是什么？我一听见就全身发抖，因这声音我嘴唇震电，腐烂侵蚀我的骨，我站在之地战刻，我静候灾难之日，梵境的民上来，无花果树纵然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无所出，田里无收成，圈内的羊被剪除，棚里也没有牛，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呼，以救我的神为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舞鹿的蹄，在高地上行走。哈巴谷的心在哪里？ 哈巴谷很有清楚神学的观念，他认识到神。当他听到神有提过，当他听到神的声音，完完，如果你想看回约伯记第三十八章，跟约伯是很相似。他全身发抖，他惊惧，他直情不能够站立。哈巴谷最重要的一句在这里，我静候灾难之日，梵境的民想来。哈巴谷没有再问神为什么，没有再问神你的处理正不正确。哈巴谷明白了神之后，他说你是说会是这样，我就投放在你里面，让这件事情发生。他不是去逃避这件事，他不是求神叫他死了不用经历这件事，他是说我要静默准备去到这个灾难的日子，等这班民的上来，去成就神要在我身上要我经历的事，没问题。这个才是哈巴谷最重要。我们看哈巴谷书时常看下面，哇，无花果树那堆，我们没看到为什么哈巴谷可以达成到这个心智啊，就因为他连梵境的日子都不怕，他静候这个日子，他等待神你要经历，我等待，我在这里等。所以当他明白了之后，我不是等这件事情来想，原来他是等着神亲自的作为来到的时候，他就讲话无花果树不发芽又怎样，葡萄树不结果又怎样，无花那些橄榄树没有又怎样，田间任何嘢都出 ，so be it， 关我咩事？冇羊食咩？唔食咯。冇牛食咩？唔食。It's okay， 冇问题。因为第十九节讲主耶和华是我嘅力量。哈巴谷嘅等候系因为基于佢认识咗神。哈巴谷书入边系净系得十九节呢度系用咗两个神嘅名称嚟到称呼神。是用了 Adonai 主这个字 The Lord， 然后加上一个 Yahweh， 一个耶和华。为什么要用一个重复的字呢？为什么不再说耶和华呢？他只不过如果是想着耶和华的约，你说了给我听，你要我这样，我不满意都这样，是不是？我们负气都可以经历的，对吗？但是为什么哈巴谷用主耶和华？因为哈巴谷想表达他自己的心已经呈现给主，这个主就是成为了他生命的主宰者。英文就是他投放了在这个 lordship 里面，他投放了在这个耶和华的主权里面，他投放了在这个大能的神的里面。你可以控制我一生，孤勿论我今日的状况如何，明日的状况如何，但是我仍然等候你所吩咐的来临在我身上。然后耶和华这个名字不单将这个主权给了神，他还有一个很基础与他立真实不能够拿走的确信，就是因为耶和华是与他立约的神。在摩西第一次见神，神给他的名字就是这个亚维，就是这个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神。所以 他知道他是主，他将他自己生命的所有一切交放在这个主的手里面之余，也都再一次有一个基础的，你就是那位必定会守约的神。因此下面这些东西全部都不再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认信，如果我们没有学先知这个认信，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同样有一个很高昂、很高尚、很大讨论、很厉害学术级的学者级的讨论神，但我们没有了哈巴谷这个能够去投放自己在这一位的里面，是将整个的信，是将这个信去到一个我信托了你，我是摆在你那里，你怎搞就怎搞，我都知道我会满足，我都会知道这个的神是会使我快乐。这个就是哈巴谷先知， 这个就是一个哈巴谷先知在质疑里面，在一个疑问当中，在一个完全压不着头脑的状态里面，去到同神对话之后，他不是有了答案，是他所期待、他所盼望、他所想了、学了一生的东西所要的答案，完全是超越了他自己所思所想。而神说，这些一切我准备好，但是不是最重要，这事情必定发生，但是你有我与你立约就足够，你有我这位主带领你一生就已经足够。哈巴谷先知为什么可以不再看重生活的事情？因为知道这些东西这位守约的神不会不预备，那个预备是他仍然有生命一刻，他就可以跟神对话，他就可以赞美主，他就可以用诗歌，可以用他的气息来赞美神。那这些就是他的乐，这些就是他的欢喜，因为他有这位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一个恩典的时间里面，我们有基督拯救的救恩，我们很轻易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当我们面对状况的时候，当我们自己苦心自问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日子，当我们面对不悦的事情，我们是不是第一样就觉得神不爱我们，觉得生命没有意义，觉得存在没有价值，就好像哈巴谷起初一样。但是到我们想回，原来我们如果已经真的确实去将我们的信心去到一个圣经所讲，不是一个只是信神存在，而是信靠了神，投放了整个人在神里面，我们应该可以将身边这些任何个人的情感、我们的苦况都可以，不是没有感觉，而是当我们在这个感觉的痛苦里面，我们有一位神会引领我们，因此我们会有盼望。希望我们所学习的是一个成长，在一个疑问当中，在一个质疑里面，不明白里面，我们可以去神，向神对话，神会答我们的，自己已经能够因着神的恩典眷顾去到这个位。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去看哈巴谷先知。我们可能很多时候看圣经会好像一个金句式的去看圣经，当我们想到哈巴谷，就只有两段很重要的事，两段的两句的经文，二人必因信得生，还有想到这些一切的农作，这些一切的果树，这些一切的牲畜，完全没有了，我们都以耶和华我们的主耶和华为乐，我们的神为欢喜。我们可以背这些金句，主啊，但是当我们去到思想，当我们真的摆放在哈巴谷先知他当年的状态，我们想到原来这个的信心不是一个简单只是信神你的存在，而是能够完全信靠，完全将信托于在神你的手当中，因为你就是手里面隐藏着这些的光芒，这些国的大能的表达，你就是那位能够骑马行在海上面反浅一样，你能够去令永恒的山震撼，你能够见到这些一切在你面前俯伏敬拜，因为你是他们的创造者，就好像你是我们创造者一样，你更加不单创造我们，还成为了我们生命拯救主，让我们可以能够称你为不单为父亲，我们能够称我们的恩主耶稣为主，让我们的生命都托付于在他手上面。主啊，求你都是引领我们众人，能够每一次我们每一日去到你的面前，都可以有更多的成长，更多的认识，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浮浮沉沉转变的过去，而真的在你里面确实去到认识神你。盼望未有认识神你的人看到这个世界这个一切恶的事情，神你终必会审判，我们只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找到永恒的平安，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好处，因着你的说话，我们得到能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